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访欧能否在渐行渐远的欧洲打开缺口？习近平出访欧洲，正值中欧关系面临多事之秋，英国、德国抓捕中国间谍闹得沸沸扬扬，法国媒体披露中国海外警察这个长臂执法，强行遣返异议人士。欧盟呢，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启动对电动车的调查。北约秘书长警告中国不能在欧洲、俄罗斯两面讨好。然而，中国外交部表示，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洲，对于推动中国同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以及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习近平选择访问上述欧洲三国有什么战略考量？访问的重头戏中法元首会晤，会不会在中欧贸易纠纷和中国援俄亲乌问题上有所突破？北京能不能通过这次访问各个击破，推动中欧关系整体向前发展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王教授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五年之后再次访问欧洲，那么与五年前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所谓这个中欧关系那个高光时刻相比呢，今天的中欧关系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国际观察人士普遍呢用中欧关系进入多事之秋，面临多重挑战来形容今天的中欧关系。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这是为什么？您如何评估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时的这个中欧关系呢？
相对于过去来讲的话，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个出访，有两个特色啊，一个就是说他特别选择了三个国家啊，那么这三个国家其实是习近平看得比较顺眼的，或者就是说比较投中国之所好的这些国家，所以它是一种区隔性的访问。那么它的主要的目的呢，一则是要分化欧盟，一则是要利诱一些国家，那么采取亲中的政策啊。所以这一次的这种选择性的出访呢，当然是具有这种选择性的目的啊。相对于五年前的这个访问，这一次我觉得相对的是比较落寞的啊。那么访问的这样的国家，相对也在除了法国以外，在欧洲也是一些比较边缘的国家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访问能不能在一个中欧关系这个我应该讲说是愁云满天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拨云见日，或者是打开一个缺口啊？我认为基本上是相当难的，主要有两个结构性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今日的欧中关系已经不同于当年，你诸如爆发了许多的这个中国间谍的这种渗透的事件，还有就在习近平要到达法国之前的时候，法国也逮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海外的警察，强迫性的这个要遣送在法国的这个持中国异议的分子等等的，乃至于就是说即便是欧洲现在开始要进行对中共的这个反财政补贴的调查，结果你看这个中共呢，他反咬一口啊，他提前出招，对于法国的这个勃兰地啊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反倾销的制裁等等的啊。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说是比如说以法国为例吧哈，我们有机会再讲到其他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马克宏的这个对中的政策有他先天上的一些所谓的弱点，我把这个弱点称之为就是说马克宏特色的一种锋派的性格啊。所谓的锋派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他是强调欧洲内部的一个团结，但是同时他又想要去图谋法国本身独特的啊在中国市场的利益。那么一方面他也主张这个欧盟本身 要有一种集体的行动，他也支持欧盟的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财政补贴的调查。可是你看这么多年来，他又试图与美国保持一种所谓的战略距离啊，或者是所谓的战略自主性等等的。那么同时他在谴责中共不遵守国际秩序的同时，可是他又想利用他的私人外交啊，你比如说这次邀请他到比利牛斯山嘛哈、啊，他的这个故乡，所谓的第二故乡去参访，显示一种所谓的亲密的一个私人的友谊外交，透过这样的一个友谊外交的方式来谋求法国自己本身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些利益等等的。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种摇摆的一种风派的这个性格和一种政策的因素呢，使得这个您刚刚提到打开缺口，使得呢这个习近平就有机可乘啊。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他鼓动了这个法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略自主性，那就等于是足以去分化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说，是如果说他在分食这个市场大饼的时候，特别图利于法国的话，那又让法国得以在欧盟当中里面，变成是一种异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我称之为花蝴蝶式的外交。那么你比如说他以前也请了这个普丁，到这个法国的这个著名的圣地去访问嘛啊。但是这个普丁也并没有因为说你跟我这么样的亲密的外交，我就这个减缓了对这个乌克兰的入侵啊。同样的，我也不认为习近平会因为马克龙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故乡啊的邀请，风光美丽的这个第二故乡的这样一种私人的友谊，那么他就会放松对于国际体系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说，虽然客观上存在了一些缺口可以去我们讲的欲动灌水啊，但是实际上处于整个结构性的矛盾当中里面，一句话就是中共不可能既支持俄罗斯，站在俄罗斯的一个战略同盟的立场，然后又想跟欧洲保持一种友善的关系，这种两面通吃的这样的企图呢，最后怎么样？我认为是两头是落空的。
好的，那就是说呢，习近平还是有机可乘，但是呢，也不那么容易。中欧关系渐行渐远之际，我们看到习近平选择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个国家，这恐怕不是没有深意的。刚才宋教授已经谈到，法国历来是奉行特立独行的外交路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都是中国的老朋友。我来请教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欧洲媒体报道呢，习近平希望在欧洲寻求缝隙和缺口，以便他各个击破，从而呢像中共官媒所期待的推动整体中欧关系向前发展，您认为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们观察国际政治常常看到，就是说大国他们常使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当对手集结要对付你的时候，你应该要见缝插针，然后分化这个对手的团结。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就常常借由匈牙利来分化这个欧盟嘛，所以欧盟之前想要援助乌克兰，也因为匈牙利在挡住，后来有所迟延，虽然说后来还是通过了。那美国也是，美国也目前要拉近跟这个越南的关系，来分化这个中国跟越南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中国来讲也是，就像刚刚宋教授讲到，就是说这几个国家都不想过度依赖美国。那他们也同时不喜欢这种美国主导的这种霸权，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就让中国有一个实力的地方。像这个法国自戴高乐以来就很强调自己的外交自主嘛，然后像马克龙也曾经最近讲过说法国不应该成为这个美国的附庸，而且他甚至超过美国说他甚至不排除说在乌克兰动用北约的武力，那这是美国反对的，所以法国在这个外交上一直都想要跟美国走一个不同的路线。那塞尔维亚跟匈牙利的话，就是中国在欧洲的少数的两个好朋友，所以塞尔维亚是习近平讲是他的一个铁杆朋友。那匈牙利的话，这个因为他虽然是个民主国家，但是他是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那匈牙利很早就拥抱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他们的总理这个欧尔班甚至连续三次到中国出席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高峰论坛。那所以匈牙利也是一个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中国是匈牙利一个很大的一个外资的来源国，双方的那种直飞的航线已经有五条了。所以说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三个国家可以就是说可以让中国有一个可以分化这个欧洲的一个机会，然后减轻这个美国未来对中国甚至的一个的这种战略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种外交上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实际上习近平这个时候出访是很有一个战略的意涵的，但是他究竟能不能达成一个他所要的效果的话，就像刚刚那个宋教授讲，因为受制于这个结构的因素，所以能够达到的一个成果不会太大。
好的，我们刚才呢这个看到我们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一位叫 David 蔡。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评论。 David Chai 他说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是策应和帮助俄罗斯巩固后院，为了降低西方的不满，顺带跪求法国让他落地串门，真不要脸。我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今后你发表评论的时候呢，你不要带这个脏字眼啊，你就发表评论就好，不要侮辱人好吗。另外一位叫甘散，他说中欧本来生意就做得很大，这就够了，还需要打开什么缺口呢。于瑞门说远交近攻嘛，没啥，分化而统战，不让你看透就对喽。我们刚才呢分别选用了三位网友们的看法啊，其中我们看有一位叫甘散，这位网友他的这个观点呢很有意思，他说中欧本来生意就做得很大，这就够了，还需要打开什么缺口呢。那现实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这样，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甘散他的这个看法，就是不需要打开缺口了，中欧本来就关系就很密切，生意做的就很大，是不是这样？首先宋教授您怎么看？
生意做的很大，所以就不需要打开缺口，那么这个不就是所谓的吃喝玩乐主义吗？而且这个你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欧中之间的生意做得很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继续做得很好呢？如果你这个产能过剩，然后对于国际市场进行低价倾销，那么你这只会招致全世界对你的围堵啊，对你的制裁，而且我估计这个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应该就在六月底的时候就会出来，出来我绝对可以在这边笃定的来讲，这一定就是会至少是激起这个欧盟对于中国打贸易战啊。我想中国已经受到了川普以来的贸易战，我这一个重大的打击。这个时候你如果还在主张说什么生意做好就好了啊，这就好像说我们把肚子给喂饱了，然后其他的文明或者其他的安全乃至于这个应该要有的一个国际的尊严、国际的形象、国际的地位等等都可以一概不论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纯粹的物质主义一种思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是
王教授您看呢？
对，我在国际上的话，虽然说国家之间这个生意做得很高，但是目前这个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也越来越一直在增加当中。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当这个你的经济利益跟这种安全利益有所抵触的时候，国家会重视这种安全利益。所以说即使说双方的贸易很密切的话，但是就是说双方的安全的利益不符合的时候，这些的贸易利益倒是其次的。所以习近平主要这次去主要是从一种战略的安全的一个角度去走的。
好，习近平这一次欧洲之行的重头戏显然不是塞尔维亚也不是匈牙利，因为这两个国家是顺带的。重头戏在哪儿呢？显然是在法国。法国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直奉行一条呢跟美国和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外交路线，并且呢他也是欧洲大陆的领头羊国家。据报道，这一次习近平怀揣订购空中客车的大笔订单，意欲拿下法国。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法国一直是中西方关系当中的一个受益者， 那您怎么看这一次马克龙和习近平的会晤呢？
当然习近平这一次就是到了法国一定会给出一块大饼啊，因为他先前 Scholz 就是舒兹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么中国给予他很多的市场承诺或者是一些经济利益的一个保障啊，当然看在法国的眼里的话，他一定是觉得很不是滋味啊，所以接下来法德之间存在了有一个就是说在分食中国市场的大饼的过程当中里面有一种相互这个非常嫉妒的这种酸葡萄的心理啊，所以为了平衡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当然啊那个习近平反正撒的就是人民币嘛啊，撒了也就是人民的纳税钱，那么给法国一些甜头啊，给他一些大饼啊，分食一些大饼，这个是我们在预期之中的啊。那么当然正如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和欧洲之间对于特别是在援乌这个问题啊，援俄这个问题啊，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刚所讲的这种对于欧洲的这一种这个财政的补贴还有这个倾销的这种情况，如果只要有一天不改善，我觉得欧中的关系本身不会有太大幅度的这种突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是一种一方面是分化，一方面又叠加了一个利诱，是这所谓的分化和这个利诱交相这个两手策略的一个运用啊。那么但是法国本身也不可能在欧盟当中里面我这个特立独行到这个无所限制这个地步，基本上还是要接受欧盟的一个整体的规范的约束，即便他想在这里面独领风骚啊，或者是独树一帜，但是整个欧盟的一个集体的约束的力量，我想也会去约束马克龙透过这种亲中的这样的路线来谋取他自己国家的这些利益。所以大饼是会分给你啊，但是基本上不足以去改善啊这个在整个欧盟结构当中里面的法国和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这样的立场的冲突当中里面打开什么样的缝隙，或者只是打开什么样的缺口。
好，那么外界分析呢，这一次啊，从马克龙会晤习近平之前的一系列做法来看，法中峰会的结果可能不会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乐观，因为马克龙呢，他是援乌抗俄的最激进的西方领袖，他不惜与俄军地面交战，他也刚刚跟日本签署了两军互入协定，不久前呢，他还公开会晤藏人流亡政府领导人，这些都让北京感到狐疑，甚至是愤怒。那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预计这一次中法峰会的结果呢？
我觉得我们不必要预期太高。但是双方会签署一些经济的协定。那因为这个中法之间的贸易，他们有一个互补性。就是说中国需要法国的一些像习近平之前在前几天应该说最近在法国的费加罗报有一篇文章嘛，讲到说欢迎这个法国的这个农产品跟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那就表示说我们有可能看到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协定。那法国也需要一些中国的电子产品啊，一些消用品日常的消费用品啊，或者说像这种电动车这些东西，所以说在这种经济的合作上，我想双方会签署一些协定，但是在这种国际安全的问题上的话，我觉得会双方还是会强调这种多边主义，因为这个双方就是对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这种秩序是有一种比较不满的，那所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话可以强调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甚至说在一个些战略自主的部分，那可能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外交上的甚至的一些辞令啊，那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话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另外一个这次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俄乌战争这个问题。那我的观察是，他们可能的一个结果会是各说各话，不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个协议。因为目前这个法国希望中国对俄罗斯能够施压嘛，让他不要援助俄罗斯那么多。但是中国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还是会继续支持俄罗斯的。那但是说中国同时只是说他的政策是这个劝和促谈，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实质的动作在那里，所以在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顶多只是各说各话，不会有一些重大的协议。
好，那么现在聊天室里 观众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说，既然欧洲国家元首不来中国听习近平训话，他只好主动到别人家门口为欧洲各国去指明方向。狮子先生，习近平访问法国又想为中法关系指明方向，法国前不久刚刚声称要援乌抗俄，中共却在援俄反乌，中共在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 Siri说，欧盟基本价值观还是需要维持的，什么立场不一是偏见，如果说有不同调需要结合内需与经济投资 OK。 另外一位叫鸭蒋说，中共也不可能放弃俄罗斯，电动车过剩产能欧洲根本没有余地接受俄罗斯胜利中共的过剩产能，所以呢结果还是平衡线，有俄乌战争、电动车竞争在，中欧关系没有太大的妥协空间。好，我们这样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看到访问了法国之后呢，习近平可能就会感到轻松多了。欧洲舆论形容法国是习近平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之后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那就是一个轻松快乐的友谊之旅了。外界称塞尔维亚呢是中国的铁杆朋友，匈牙利是这个欧洲向东开放拥抱中国的桥头堡。我来请教宋教授，为什么欧洲只有这两个国家似乎对中国毫无顾忌，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的铁哥们儿的呢？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就是最典型的想要在中国的市场当中谋取利益讲白了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一个对中政策。我们先讲匈牙利吧匈牙利其实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北约集团里面的一个捣蛋鬼嘛或者是欧盟集体行动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猪队友特别是在总理这个欧尔班的这个执政之下，现在你看这个匈牙利请全国之力那么要搭上这个中国电动车还有这个锂电池的这种高速的列车，那么想借用中国的投资与设厂呢来这个抢占世界这个市场的风头等等等。其实我认为这个匈牙利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中国这个电动车和锂电池的一个怎么样殖民地所以你看看本来匈牙利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国家，也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优雅的古城但是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你譬如说像比亚迪还有这个电池的大厂宁德时代在这个匈牙利这个工厂大肆入侵然后工厂林立的情况之下所以现在就奥尔班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大幅度的这个在消灭这个匈牙利原本是非常宁静优雅的村庄然后变成的是中国这个锂污染的一个倾倒的一个我们姑且叫做废电池的圣地嘛各位注意这个锂电池本身的生产对于环境的污染是非常浩大的它对于土壤的污染或者是对地下水的污染本身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习近平之所以会选择匈牙利，很简单，因为一方面匈牙利本身就是个捣蛋鬼利用这个人可以去撤走，可以去分化可以去这个挑拨北约或者是欧盟的内部的团结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也想借用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匈牙利的案例因为匈牙利本身是这个大力的欢迎中国的投资那么以它来作为一种利诱外交就是说一方面呢也想跟欧盟这个所谓的反这个财政补贴的调查呢来互别苗头另外也有可能就是以这个习产地的方式就是中国在第三地进行生产然后不是 made in China 可以是 made in whatever 别的国家然后从中来规避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可能是来势汹汹的一个贸易的制裁所以我特别提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中国锂电池的殖民地这个对匈牙利来讲其实是后果非常的严重而且是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很多的匈牙利人民认为就是说与中国合作的这些绿色产业其实一点都不绿色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匈牙利人民的这种抗中或者是抗锂就是抗这个锂电池的这种运动事实上是非常的强大虽然说遭到了这个欧尔班政府的压制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呢欧尔班其实是一个欧洲的异类 等于就是说饮鸩止渴啊，不惜出卖他的国土来讨好中国。至于提到这个塞尔维亚的话，那更具不一定就是顺便参访啊，它具有一种所谓的重新去扒开这个历史的伤口啊，从中来动员这个反美的这个仇恨等等的。因为今年刚好是当年1999年啊，科索沃战争当中啊，美国误炸了当时叫做南斯拉夫的首都叫贝尔格勒的中国大使馆。那么中国是把它当做国耻啊，所以今年刚好是这个轰炸这个中国大使馆25周年嘛，所以习近平来这边是怎么样纪念国耻、缅怀国耻啊？而且塞尔维亚跟中国的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中国曾经帮助塞尔维亚建立一个叫做匈塞高速铁路啊，这个作品被中国称之为"一带一路"的这个旗舰作品啊，使得塞尔维亚成为东欧国家唯一第一个获得了所谓高速铁路的国家。所以一方面纪念这个轰炸这个事件啊，来重新动员这个历史的仇恨啊，来掀开这个历史的伤口，让他怎么样？本来是止血了啊，本来已经解释清楚，现在让他重新再流血，目的是什么？丑化美国，分化北约嘛啊。所以回过头来，本质上，习近平就是最善于用这个动员民族主义的历史的仇恨啊，用这种仇恨的积累啊，以这个什么血耻啊，什么奋发图强啊，排外啊，反帝啊等等的这种名义来支撑他内部的集权的统治啊。所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不仅仅是一个顺便拜访的聊备一格这个访问的国家，事实上，它具有这个分化利诱其他欧洲国家的作用，同时也有一种叫做重新去撕开历史的伤口。动员反美的历史的仇恨，来达到怎么样啊？达到他这个反美的最终的目标。
好的，这里看来还有政治含义在里面。
对。
有媒体分析呢，说塞尔维亚在欧洲无足轻重，匈牙利虽然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但因为它是俄罗斯的帮凶而臭名昭著，已成为欧洲的弃儿，所以中国与这两个欧洲国家的铁杆关系不足为患。但也有舆论不这样看，毕竟匈牙利拥有北约和欧盟的一票否决权。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能否通过这两个国家推动整体中欧关系向前发展吗？
对，中国需要对欧盟有一个实力的一个切入点。那因为匈牙利是欧盟的会员国，对匈牙利就特别的重要。那塞尔维亚不是嘛？塞尔维亚不是北约跟欧盟的成员，所以影响不大。但是在以欧盟来讲的话，虽然是欧盟有27个会员国，但是它是采取共识决的，对任何一个国家就可以否决掉一些重大的一些决议。所以匈牙利的这个否决权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所以有匈牙利的支持的话，那欧盟想要对中国的未来的制裁啊，或者说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可能就不会通过。那所以说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匈牙利可以说是。是他在欧盟中真的可以使力的一个地方。那法国的话又不大一样，因为法国它有自己的算是欧洲的大国，比较不会听中国的话。但是以塞尔维亚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也是个小国，就是说这匈牙利跟塞尔维亚人口大概一个9500万，一个大概7000万左右，所以说他们毕竟不是这个欧洲的大国，所以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中国想要利用这两个国家推动整体这个中欧关系向前的发展，事实上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毕竟影响力小，但是还是有对中国还是有所作用，因为他们的匈牙利的否决权对中国是有帮助的。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给大家这个选用两个我们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评论，来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节目。首先呢，是狮子先生说，马克龙去年访华，这一次习近平是礼节性回访。习近平访问法国，想为中法关系指明方向。法国前不久刚刚声称要援乌抗俄，要出兵乌克兰，中共呢却在援俄反乌，中共却在呢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伤害欧洲的安全利益。另外一位叫 Jack 刘说，小学生的战略是拉住法国、德国，分化7国集团，目的呢是让欧洲不全面倒向美国。访问匈牙利目标分化欧盟，让欧洲难以形成统一立场。D 低门，说马克龙呢在苦口婆心劝说普丁啊勿起战端的努力之后，现在呢又要积极争取习近平不要支持俄罗斯，真的是场面做足，外交自主唱好法国好声音。好，我们呢在节目最后呢，我这样，我还是有一个很短的跟进问题，因为这一次访问欧洲三国，看来法国是主场。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观众，聊天室里的观众呢，都非常关注习近平在法国的这个行程。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马克龙呢，他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这个侵略的这样一位大国领导人。那么跟习近平的暧昧态度相比，在这个问题上，中法在这一次的这个元首峰会上究竟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呢？我想请两位嘉宾非常简要的评论一下就好。首先宋教授。
我认为法国应该是经济归经济，然后政治归政治，甚至是安全归安全。所以中国给他的好处我觉得他也何乐不为啊。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欧中的关系的重点不在做生意啊。那么电动车的倾销也不是光是一个市场这个竞争的问题，它最后归结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为什么？因为电动车的倾销造成了很多的国家本身它的工厂的倒闭、工人的失业等等的，所以不是光做生意做得好，两个国家就和好啊。
好，
所以是的啊。
王教授，您的看法？
中国跟法国对俄乌战争起源看法是不一样的。法国认为说是普丁的侵略行为，但是中国的看法跟俄罗斯是一样，是北约东扩的结果。所以这两点是非常基本的不同，所以说他们对这种欧洲安全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在俄乌问题上能够达到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小。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宋国成、王元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